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段交通分享的时间。主，你的恩典保守眷顾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得见你的面，也在你的保守赐福当中领受从你来的一切的丰富。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诗篇的部分来看诗篇三十一篇。好，那我们先把诗篇三十一篇读一遍。
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取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引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我呵呵那亵渎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
我因一切仇敌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眼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命。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儿，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邪恶无声。那撒谎的人从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你，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不等当的。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神的记录。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阴间，免受口舌的争闹。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诗篇三十一篇诗篇三十一篇开始呢是在到三十二篇，这里是讲到一个非常要紧生命的光景这个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活在非常大的惊恐、担心、恐惧跟害怕当中。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会有担心、恐惧、害怕，那么这个急难当中让我们会非常的惊恐，非常的惊恐所以他在当中呢跟神的祷告，他说第二节讲，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快快就是非常急，非常急，上帝你再不救我，那我就怎样，我就不行了，我就灭亡了所以这里讲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 然后又讲到第四节，人为我暗设的网罗，人为我暗设的网罗。那么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是当一个人讲到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就意思是讲到自己落入到那一个啊几乎要灭亡的地步了，好，灭亡的地步了。好，然后第九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所以他是一个急难，非常啊突然之间或者是很快临到的苦难，好，急难之中。那么这个急难呢让我怎样，他说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舒坦，就是一个人的啊整个身心都已经啊到了那一个沮丧，那一个崩溃上面了。所以你整个眼睛啊不是只讲哭而已啊，等于是哭到没有眼泪的那一种啊伤心难过啊，那惊恐害怕在当中。所以他讲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那第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所以整个人啊，等于是说已经就是用一句话讲，就是濒临死亡一样啊，已经在当中啊，整个生命都因为愁苦啊几乎消耗光了哦。那么啊，每一天度过的日子都在叹息当中，我的年岁就每一天度过的日子都在叹息当中过去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任何可说的、哦、可夸的。那么讲力量也没有力量，因为被罪孽整个破坏掉了、哦、讲骨头就是你里面、哦、里面就整个枯干了，从里面枯干到外面来。那么什么叫做因罪孽败衰败，就是一个人被罪孽整个压住，因为所犯的罪或者是所做的错，那么呢在当中就是完全好像一个不配得不值得活在这世上的人一样。十一节说，我因一切仇敌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就是自己变成一个好像瘟疫一样，走到哪里别人就怕到哪里，躲到哪里、哦、自己像一个这一个在当中是一个人弃之唯恐不及。然后呢他说，不仅敌人在羞辱我，连我的邻舍更是羞辱我。邻舍就是表示在我们身边，住在我们身边很认识我们的人，更是在当中呢羞辱。好、哦、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的羞辱不一定只有言语，好、哦、许多时候眼光也是，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些他说我是一个被忘记的人，如同死人，没有人纪念比死人还惨。好、哦、死人如果还有人纪念还可以，对不对？好、哦，那么比一个死掉的人没有更惨，就是他连纪念的人都没有，像一个破碎的器皿啊、哦，破碎的一个以前用陶器，那么瓦器被打碎了，打碎了以后没有用的，大家都把它忘掉了啊、哦，都忘掉了啊、哦。然后他们在当中残暴攻击、涂抹、危害我的性命啊、哦，所以就是然后就讲到。人有一些时刻是非常特别的时刻，这个时刻竟然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第十五节讲的，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终身呢，终身不是每人一生当中的大小事，他讲的不是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就是我一生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时刻是在上帝的手中的啊。就是这个特别的时刻讲的是什么，就是意外的、遭难的、突发的、那么呢不幸的、这些都是讲特别的时刻。特别的时刻、比如你一个人他本来 啊，好好的啊，在工作啊，每天呢啊，也这个都是很殷勤的在当中努力跟付出。但是呢啊，假如很不幸的发生一个车祸，对不对？那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去工作了，啊，这就是这种时刻，啊，就是一个意外突发的临到的，避免不了，也转不回来，啊，那像大卫讲的这些事情，基本上是什么时刻让他会再这样子，整个被别人所议论，被别人啊所啊这个羞辱，就我想就是他犯罪的事，犯罪的事。当他犯罪了以后，我相信每一个人看他的眼光都不再一样，因为就把他看作一个会害人的王，哦，本来是一个被尊敬的王，被尊敬的王，那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人人都在当中啊，又惧怕又耻笑他的王，哦，因为啊，这一个人啊，他会不会对你不利？会不会把你的好东西拿走？会不会陷害你，对不对？哦，所以大卫在当中，每个人看到他就躲避他啊，就惧怕他，哦，那么也在当中啊，看不起他，啊，攻击他，从心里面去攻击他。所以啊，或者大卫在犯罪以后，除了这个事以外，还有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啊，当亚沙龙起来反叛追杀他的时候。我想也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对他来讲就是一生当中很特别的时刻。照理说他爱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应当在当中啊跟他有好的关系啊，应他跟他有一些啊在当中啊这个啊美好的啊互动。可是呢，他儿子竟然起来要杀他，哦，要杀他。不仅他的儿子亚沙龙要想杀他，亚沙龙也跟他的妃嫔啊公开的啊睡觉来羞辱他，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极难，一个极大的惊恐，极大的可怕的啊这个啊情境压在人的身上。那他的特点是你没有办法逃脱，你没有办法逃脱才是一个特点啊，哦，有一些的难处我们可以逃脱，对不对？我们可以脱离啊，我们可以借着啊时间或者解释或者怎样，我们就脱开了。但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的艰难是脱离不了的，脱离不了的艰难啊，哦，比如说大卫已经犯的罪，他已经把人杀了，那这个脱离不了，永远在那里，是不是？然后亚沙龙啊起来要杀他，好，哦，然后后来他把亚沙龙被杀了，这个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脱离的，因为都已经怎样发生的事实。所以人的一生有一些特别的时刻是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人就在那个艰难当中，艰难当中，而且这个艰难这个急难没有过去，哦，所以我们就看大卫是怎么祷告的。好，首先呢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一个啊，本着上帝的信实来祷告的，本着上帝的信实就是诚实来祷告。第五节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信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这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困难，无论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知道解决困难的。啊，能够解决困难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困难大到什么地步，难处大到什么地步啊，能够因为我们的困难之所以能够解决，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也就我们的神是诚然可信的。所以这个就是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边啊讲的话。第五章那边呢，我也常常用这一节经文来跟弟兄姐妹祝福，大家啊想一下就可以知道。好，第五章23到24节，对不对？ 好，我常常用这一段跟弟兄姐妹赐福啊，为什么？这是非常要紧的，啊，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呢，它不是只一个，只是一个愿望而已，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恩典要临到我们。所以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好，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身心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下完全无可拯救。当你们的本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
这里讲到啊，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怎样全然成圣，好，全然成圣哦，啊，完完全全的成圣，然后让我们的魂、灵魂、身子，就我们整个人都被保守，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怎样无可指责。你看我们怎么，第一个你想全然成圣跟完全无可指责，好，这是两个什么，这是达不到的目标吧，对不对？这是达不到的目标，在上帝面前可以全然成圣，可以完全无可指责，我们的身体、灵魂、我们的心都可以这样。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愿望，是二十四节，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就是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三十一篇，诗篇三十一篇这里讲到，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当中知道啊，我们可以蒙拯救，我们可以蒙保守，我们可以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信实就是可信的，我们信得过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啊软弱啊，自己有亏欠啊，自己啊不够完全啊，自己常常啊不好，那这些都是实在，都是实在。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所以诗篇三十一篇这里我们就来看一到五节，它就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信实跟信实放在一起的就是公义，就是公义啊。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一定不够完美啊？自己缺陷一大堆，问题一大堆，哦，因为就是公义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在那个标准底下我们才看见自己很多问题，哦，就是公义，神的公义底下我们就看见自己根本达不到那个公义的标准，是不是？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是信实的，那信实的上帝没有忽略他的公义，没有忽略他的公义啊，他的公义是什么？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啊，所以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啊，上帝把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啊，所以第一节就讲，神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我为什么不羞愧？如果仇敌用我做的罪、犯的罪来攻击我、来指控我，那我也不羞愧，不羞愧啊！不羞愧原因是什么？因为基督的义归算在我的身上，啊，基督的义归算在我的身上，这样了解哈，哦？就是你用一个简单的话讲。如果你的债主来到你面前跟你要你欠的债，对不对？那你就可以不用羞愧。为什么？因为你的债有人帮你怎样付清了，付清了，哦，所以我们啊，在神面前的亏欠耶稣帮我们怎样付清了，哦，这就是救赎，救赎。所以我们在公义上没有亏欠，这样了解哈，哦，记得哦，不是我们这个人完美的哦，知道吗？是我们所有的亏欠耶稣都帮我们怎样。然后第二节就讲，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 因为你是我的原始，我的山寨，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所以就跟上帝讲，你要赶快救我，非常急迫。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就是你是那个最可靠的，你是那个可以保护我的，你是可以让我避开仇敌攻击的。那么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名的缘故，我是属你的人，所以你为你的名的缘故来引导我，指点我，来救我，脱离敌人为我暗设的网罗。暗设的网罗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敌人的网罗设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的神必然在当中拯救我。所以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放心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一到五节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神是信实跟公义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信实，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所以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的因为我们所做所有的亏欠，基督向我们付上了。好，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是我们的心很要紧。他说，我恨恶那信奉虚无的人，之神这两个字是翻译的时候加进来的，我恨恶那信奉虚无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信奉虚无之神，就是以虚无为偶像的人，以虚无为偶像的人。什么样的人以虚无为偶像？就是以这世界上的名利财富地位在当中为偶像的人这些都是信奉虚无的人。信奉虚无为什么？因为这世上的名会过去这世上的利会过去，这世上的财富会过去，但是呢许多人，世上的人就以这些为偶像，就标榜这些标榜这些，觉得说自己拥有这些引以为傲。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这样。而大卫用的一个词蛮严重的，他说什么？我恨恶我恨恶，你知道吗？你可以说这些人追求这些虚无为偶像，那么他们就去追求，对不对？我跟他们怎样没有关系，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恨恶？为什么要恨恶？别人想夸口就让他夸口，对不对？但是大卫在这里讲到一个情境，就是这些人会影响别人，这些人会用他们的话语，会用他们的心去压榨别人。因为他追求财力，就要压榨别人才可以得财力；因为他追求名利，他就要压榨别人才可以得名利。那么所以他想要得的多，别人相对得的就什么？少。而且呢，他造成一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趋势，好像把这个标榜成为重要的，是不是？那世界上的人都往那边去了。其实这些大卫用的词蛮严格严厉的，就是说我恨恶他们恨恶，不是说这些人他们想做这些就做吧。大卫不是，大卫站在一个神的公义跟慈爱的立场，特别这一段话是站在神慈爱的立场。他说我恨恶，因为这些人不依靠神，只依靠那些虚无作为他们的偶像。但是呢，我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所以第七节说，我要为你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那么我的困苦，我心中的艰难，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人呢不知道如果人追求虚无，只是看结果，是不是只是看结果人根本不会去看那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么简单用一个比喻来讲，今天你考完试了，那么大家就看你考的什么成绩，是不是？那觉得你考得好， 就代表你表现好，你什么都好，你考得不好，那、啊、你什么都不对，是不是？那是很可能在过程当中，你经过很多努力，是不是？你所考出来的成绩，已经是你用心努力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可是呢，如果世上的人都追求虚无，就拿你来做比较啊，一比较啊，就被打压，啊，被否定。所以大卫才这里这样，大家知道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追求虚无呢，就没有慈爱，对人就没有慈爱，只有批评，只有论断。所以第八节说，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所以他把信奉虚无跟仇敌放在一起。所以大卫说啊，世上的人是这样，但是我恨恶这样的人，但是我既然恨恶这样的人，但是感谢神，因为上帝用慈爱待我，把我放在宽阔之处。宽阔之处就是让我不会很窘迫，不会很窘迫。好，所以六到八节它是讲到啊一个跟我们啊不太一样的慈爱的观念，不太一样慈爱的观念。这慈爱的观念是什么？是上帝才拥有的，因为他才知道我们的困苦，我们心中的艰难，我们的困苦，我们心中的艰难。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很多这种事，我们很努力啊，我们用心，但是呢，世界上的人啊，这个评价我们就用什么？结果，对不对？结果没有去讲说我们有多少的用心，有多少的努力，只是用结果去怎样评价我们，这就是没有慈爱，这样了解吧？哦，没有慈爱，真正有慈爱的是知道能够体会你的困苦，体会你的用心，体会你心中的艰难，然后会知道说，你这样做到这样已经怎样，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很用心的，很好的。那只有我们的神可以。所以你看一到八节他就讲啊，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跟我们非常要紧，非常要紧。那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人常常在非常窘迫的当中会觉得，上帝你是不是忘记我的啊？你是不是不要我的，对不对？好，但是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是。人才会用结果去做比较，表现去做比较。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心中的困苦，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在当中的用心，因为他是用慈爱待我们的。所以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他就祈求了，求你怜恤我，我在这种急难当中，我实在是很痛苦，因为我的眼睛因为忧愁整个都已经干瘪了，干瘪了，我的身心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安舒就是好好的休息，我的生命只有愁苦，我的年岁只有叹息，我的力量衰败了，骨头枯干了，那敌人也在羞辱我，邻舍更是羞辱我，更是惧怕我，每个人都在笑我，那么我比那个死人啊，还要可怜，因为我都没有人纪念我，所有的人都忘记我，我像那个已经破碎的器皿，整个是被丢弃废弃的，那么他们就在当中用言语诽谤我，攻击我，也讨论怎么样谋害我的性命。好，所以九到十三节就是讲到他所面对的窘迫的困境。那么十四节开始到十八节他就开始思想了，他说，神，我仍然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记得这就是相信神是信实的，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你是可信的，你是可信的，你是可信的。那么呢，神实在是可信的，实在是可信的，所以呢，我来倚靠你，我一生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就是我一生 特别的时刻还在上帝的手中。我跟大家讲，这里指的是特别的时刻啊，遭难的时刻，恐惧担心害怕的时刻，濒临死亡的时刻啊，极度的软弱危险的时刻，这些都是终身的时候啊，很终身的时候，不是那个很一般的、很平常的、很平凡的、很日常的日，不是，是指那个特别艰难的日子啊。为什么？因为有仇敌的手逼迫我的人啊，逼迫我的人，所以就是讲，当我面对这些的时候，那么我的神，第十六节，他的脸光照我，他的慈爱拯救我，所以神仍然让我从黑暗中啊看见光明，仍然叫我活在神自己的啊这个啊慈爱当中。所以他说，神不会叫我羞愧啊，他一定啊会拯救我，而且那些恶人他们才会羞愧，那些恶人才会在阴间当中缄默无声，就是他们在当中啊灭亡。灭亡，那些撒谎的人，那些曾骄傲轻慢出狂妄话的人，哦，他们哑口无言了，哦，所以十四到十八节就是讲到，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他一定会拯救我。我所面对极度艰难、担心、恐惧、害怕的这个时刻，我的神一定会把我救出来，用他的慈爱待我。所以那些攻击我的人，最后啊都会哑口无言，都会灭亡。十九节啊，到这边以后，十九节开始他就讲啊，那么他就做一个宣告啊，敬畏你、投靠你的人啊，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所积存的就是上帝预备的，上帝预备的啊，就是你为那些啊投靠你的人、敬畏你的人，你为他们预备的啊所要施行的恩惠何等的大啊，就是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相信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所积存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啊。那么呢，第二十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啊，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就是当这些人在攻击他、打击他、逼迫的时候，那么啊，他可以得到上帝的一个隐藏，上帝把他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人的计谋、人的攻击、害怕攻击都临不到他。所以啊，这就是神把他保守在坚固城里，要向他施奇妙的慈爱，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就是二十一节讲的。二十二节说，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就是我在急迫患难当中啊，嘴巴很快就说一些话，好，那些话一定是什么？上帝，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上帝，你是不是离弃我了？上帝，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或者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对不对？但是啊，现在他知道了啊，这些都不是事实。真正的事实是我呼求的时候，上帝有听我的祷告啊。虽然我的困境没有很快的过去，但是我知道他为我所积存的啊，就暗暗在那中预备的是何等大的恩惠，何等大的恩惠。所以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啊，属神的圣民呐，你们都要爱耶和华啊，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诚实人就是在相信上帝的人，觉得上帝信得过的人。所以仰望耶和华的人都要刚强壮胆，坚固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就在当中，不要被恶所胜啊，不要被环境所胜，就是很坚固的相信，很坚固的相信。好，所以这是诗篇三十一篇非常重要的一个诗篇。这个诗篇就是说，当我们临到一些变故、突发的事件、不幸的遭遇， 啊，无论是偶发的，别人加在我们身上，或者跟我们关联的，甚至是我们自己犯的罪，比如像路德，路德记的路德，对不对？好、哦，他的家里出了变故，公公死了，对不对？丈夫也死了，是不是？好、哦，这就是一个啊，你不能说他有罪，是不是？那就临到了，对不对？好、哦，那临到这些艰苦的时候怎么办？好、哦，那从人看啊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希望的，啊、哦、是不幸的，啊、哦，但是他这里有讲，神为投靠他的人所积存的，所要施行的恩惠何等的大，但是他是隐藏的，对不对？他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怎样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所以诗篇三十一篇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重新去思想的。首先思想的就是神的公义跟神的信实。好，我们常常在公义里面啊，觉得我们没有希望，常常在这个所遭遇的难处里面觉得无望了，但是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第二个，我们要思想，许多时候这个世界上信奉虚无为偶像的人成为我们的逼迫，是不是？但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思想啊，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为什么？因为他见过我们的困苦，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就是说我们心里所真实遭遇的啊，人都无法体会，也很难跟人诉说，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都怎样？我们的神见过，我们的神知道，他用这两个词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神就亲自在那边看着的啊，看着我们所经过的劳苦，我们所经过的艰难啊。再来，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实在是在一个极度的难处当中啊、哦，那么啊，忧愁啊，这个愁苦啊，衰败啊，这一切的艰难都在那里啊、哦。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即使在人生这样的一刻，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为倚靠他的人啊所积存的、所要施行的恩惠何等的大。就是说也只要把这个所遭遇的事当成一个过渡性的阶段，过渡性的阶段啊，就是我们的神知道，所以我现在所遭遇到的难处、无法解决的问题啊，所遭遇到的各样的啊这个啊患难困苦，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知道啊，我们的神知道。既然相信我们的神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在当中仍然存了那样的一个盼望，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啊，再来，我们要放心，他一定保守我们在他坚固的城里面，啊，保守我们，暗暗的把我们隐藏起来，啊，虽然别人看我们是怎样，但都不重要，啊，人怎么看我们，连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也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有奇妙的慈爱要向我们彰显，啊，所以我们就安心的，啊，凭着信心的去等候他，等候他，啊，那么在当中我们就经历啊，他所赐给的我们的那样的啊美善，那样的救恩啊，成就他自己啊各样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美好，好，啊，就是诗篇三十一篇啊，记得哦，有几节的经文一定要记起来哦。要特别划线啊，他要划线啊，看到没有？你看第七节，我们常常不太记得这种经节，对不对？啊，第七节他说：“我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怎样？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知道吗？”啊，其实啊，上帝知道，他见过我们的困苦，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啊，上帝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经文，啊，然后第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啊，在你手中，啊，第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所以上帝是把我们藏起来，虽然看不见那些慈爱，看见那些恩惠，但不要担心害怕，总会有我们领受到的一个时刻。好。